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成立于俄中建交之初的莫斯科餐厅，数十年来不仅见证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同时呢，也为广大的中国百姓了解俄罗斯饮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北京展览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宇女士和我们来接着聊。廖女士，在上期的节目中，咱们聊到上世纪80年代餐厅经营的繁荣的景象，可谓是一枝独秀哈。那同时呢，你也提到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北京落地的众多的私营的俄式餐厅。您怎么看待俄式餐饮在北京、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其实改革开放带给大家生活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包括生活水平的提升，包括眼界的开阔，然后包括消费观念的一些变化。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追求不一样的饮食文化，去体验这种不同风格的风味和服务。而且就是随着近几年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这么一个进程嘛，国家间的商务往来也是逐步的都在增加，那么外国人来中国居住和中国人去国外旅游居住的数量都大幅在提升。那么特别是像北上广开放城市，餐饮的这种多样化和细分化的特征就特别的明显。以前我们对西餐的认知可能很泛泛，法餐、意餐，或者说哪怕就是泛欧洲呢，但其实现在都具体到比如说某一国、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区的餐饮，这个态势是我们必须要认知清楚，必须要跟上的。莫斯科餐厅之所以在现在的北京城仍然能占据一席之地，而且是享有盛誉，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琢磨钻研和提升，并没有被市场给甩在身后。
那据您的了解，目前在北京的俄式餐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
其实具体到俄餐，大大小小的，有点规模有点名气的大概得有30多家，还有很多是藏在巷子里的小餐厅，可能都不计其数。那么各家的餐厅呢，风格都不一样，有的是以表演为主，然后有的是更贴近大众消费的，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打一些宫廷菜，或者某些名人带起来的一些，还有一些是乡野菜。其实呢，我们相互之间呢是形成的很好的互补，因为俄式餐饮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可以细分成各种不同的一些分类。那么同时我觉得这些餐厅的崛起也是大力推动了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的融合。我们认为啊，这是件好事儿，其实也在督促我们不断的去提升和发展。
风格不同、菜品不同的俄式餐厅的确是从更多的角度为中国朋友们传递和展示着俄罗斯的文化。那同时呢，我也有一个问题啊，您是怎么看外来菜本土化这样一个现象？比如说俄餐进入到中国市场的同时，是否也对它进行了微调呢？
其实我个人感觉本土化和全球化呢，其实是整个餐饮行业发展的要诀。本土化呢，就是把国外传统的一些地方食物和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相融合进行改良，而全球化呢，可能是取各国的饮食文化之精髓，然后再融汇到相应的菜品改良过程当中。那么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改良，关键是要围绕着大众的口味去做改良，把一些外来的菜品进行合理的本土化改造，其实是我们做餐饮在赢得顾客和实现大众化的第一步。而口味的大众化其实意味着是餐饮企业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呢也有一句俗话，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民族，一定是造就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和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你比如说高热量的菜品，它一定是为了抵御当地的寒冷它才产生的。比如说炎热地区的人呢，可能更会倾向于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或者是开胃的这些食物。那么当一个菜系走入一个陌生的国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美食文化很深厚的这些地域，我感觉啊，首先就是要解决口味问题。而且呢，从长远考虑，在原材料的选取上也需要结合本地的农业啊、畜牧业这些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确保口味的同时呢，部分原材料必须得本土化，它才能合理的降低成本，这样才能去实现这种餐饮文化的广泛传播。所以其实我觉得实施本土化是十分有效的战略，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度。
那咱们莫斯科餐厅是怎么把握这个度的呢？
莫斯科餐厅呢，从开业以来其实也在不断的微调菜单，除了俄式一些经典菜之外，我们也陆续有一些意式、法式这些欧陆菜品，就是比较受年轻人欢迎的这些菜品，我们会在菜单上会有所体现。那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又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对一些俄罗斯高档菜品的引入，这又是我们近期在攻关的一些新的点了。比如说我们2018年进口了俄罗斯纯正的黑鱼子酱，这也是在投放市场以后就发现受到大家广泛的欢迎。其实我们的菜单调整包括口味啊一些调整，都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在做改进。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注重健康，可能特别高热量的、高油高脂的年轻人就不会点了。那我们呢就要考虑到我们以后就是延续下来，我们要做年轻人的生意，甚至再下一代人的生意，我们就要根据这个也要去考虑要改良一些制作的方式方法。当然了，经典菜关键还是保持原味，但是我们在选料上，我们在配料的选择上都要更加的讲究。比如沙拉酱汁儿可能要用一些减热量的原材料去打。您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顾客是老年人了，他对于首都沙拉里边传统的这种切块的土豆可能口感上他不适应了，所以我们改成切片。其实都是在根据顾客的消费需求我们在调整，但是呢始终都是在秉承着我们1954年的光荣与梦想，秉承着对细节的执着追求。以前可能大家觉得有代表的是莫斯科餐厅，然后吃完饭呢要带走我们莫斯科面包房的面包，那么偶尔呢会来北展剧场来看一看经典的芭蕾舞，这个可能都是上一代人对于北京展览馆的形成的一个经典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整个北京展览馆集团呢定位于打造文化休闲生活方式服务业新北展，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往前开拓和努力。在餐饮方面，我们也要实现餐饮品牌走出北京展览馆。其实今年2019年我们在大兴新机场马上第一家店就要落成了，到时候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去那儿体验我们的一些新的餐饮，包括其他像莫斯科餐厅面包坊，我们也已经走出了北京展览馆，以后大家也是在各大商超都能够买到我们纯正的俄式面包，还有包括我们的剧场还要在文化演绎和文化教育这方面再做新的拓展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吧。我觉得现在的北京展览馆是非常充满活力的，未来也非常值得期待。
莫斯科餐厅的发展是众多在中国的俄式餐饮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一枝独秀的莫斯科餐厅到遍地开花的各类俄式餐厅，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为人们展现着舌尖上的俄罗斯。而这样的规模恰恰也反映了中国百姓对俄罗斯饮食文化的认可和喜爱。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廖宇女士的介绍，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